来分享今天的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年的迦南期，我们会用洗手的仆人之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去体会怎么跟随主耶稣这位服事的君王。洗手的仆人之歌是在以赛亚书当中，背景是在巴比伦占领犹太地的时候，先知要唤醒神子民，做出新年的反省。当我们很留心的时候，会发现当中会有一位很独特的仆人的形象，是一个进入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却有一种颠覆这个世界的生命力，去带来拯救盼望的仆人。而我们发现新约用到这个仆人的形象来描述主耶稣，或者是说主耶稣更圆满的体现这位仆人的呼召以及他的内涵。在未来的四期的讲道里面，我们会学习我们怎样成为这个仆人。在以赛亚书56章里面提到，当我们成为仆人，上帝要领我们到他的圣山，到属于他祷告的殿中洗乐，我们的先知蒙悦纳，而更宝贵的是他的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当我们实践这个仆人的生命，发挥仆人的影响力之后，我们相信万族要来到神的殿中，享受神的悦纳以及在当中的喜乐。今天我们会一起去看这个仆人有两个很独特的特质，温柔、公义，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带来巨大的影响力。然后之后我们会继续看这个既尊贵又谦卑的仆人怎么成为列国之光，让人与神复合，怎么在困难中日人忠心顺服，怎么以一个牺牲的爱将神的影响力传遍世界。今天让我们用一个勇敢谦卑的心进入第一首的仆人之歌，我们也可以成为仆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恩主，我们恳求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你的生命，让你仆人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中，也借着我们传递出去，成为列国之光。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活在一个很不安的世界里面，这种的不安它的深度跟范围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科技很先进，我们能力很大，但是我们发现不安感没有被消除。你发现人工智能出现之后，网络的留言是什么？是一种的担心，我们会不会被取代？我们能不能控制？我们很不安。更先进的武器不是去保护我们，而是让我们更担心究竟战争发生的时候会不会结束。我们很不安。社会的转变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确保我们的收入，甚至没办法确保我们在社会里面的价值，我们也很不安。我们不知道上一秒我们抓紧的关系在下一秒是不是还存在，我们充满很多的不安感。不安让我们将目光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哈佛的心理学家 Stephen Pinker 这本书里面，他分析在历史里面有很多恶魔出现，其实是一些不安的人性，为到利益我们可以使用暴力，我们要支配对方，我们要报复伤害我们利益的人，甚至可以虐待对方，还包装成为一个很漂亮的理想。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就是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恶魔中间去生存，甚至我们自己也慢慢变成这个恶魔。不安让我们去迎合这个世界，那些不能迎合的人怎么办？他们就不能反抗，没有盼望， 有一个统计说，在城市里面十个人里面有九个是有精神的状况，可能你跟我都有。基督徒有个疑问，什么主宰我们的安全感？谁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人是谁，决定了我们的安全感来源是谁，也决定了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仆人。我们会听到有两种的呼叫，第一种的呼叫来自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用这种不安来呼叫我们，你满足我啦，你就可以有影响力，你就可以掌控更多，那个代价就是你成为他的仆人。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网络上面的意见的领袖，其实他们代表着我们的渴望，那种的成功，那种的食物时尚游戏，其实代表着我们里面的不满足，不满足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就是怎么样的仆人。一个银币的两面，如果你不能满足我这些的欲望，我就漠不关心，甚至有些人说这种是一种平庸的恶。我们是一种冷漠、自恋、不安的仆人。第二种呼叫来自上帝，他就问，信仰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力吗？我们的信仰在这个社会里面可行吗？ Love Singapore 发表了一些的经验的总结，他就问，基督徒在工作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被打击的透不过气来吗？还是工作只是生存的工具？我们紧紧保住我们自己的信仰，还是希望带一点点的医治和拯救进入我们的工作处境？还是我们相信上帝可以彻底改变这个的制度和环境？我们的主究竟期待我们怎么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第一首的仆人之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在一个恶魔的世界里面去发挥影响力。在美国60年代， John Perkins 很想做出一些改变，他是一个黑人，在一个备受歧视的环境里面生活，他期待可以用他的行动去改变，但是很失望，在一次的抗争行动里面，他被抓进监牢里面。这个人怎么可以去改变世界？我们不是这些的政治人物，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无可避免的会带来影响。第一首仆人之歌给我们一个很吊诡的答案，他居然说改变世界的是一个温柔公义的仆人。温柔和公义怎么可以同时存在？什么叫做仆人？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读这一句，看啊，这是我的仆人。在经文一开始的时候，他将我们的目光放在一个叫做仆人的人身上。为什么仆人要出现在以赛亚书里面？当我们留意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仆人是很不简单。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刚刚看过的出埃及记，仆人叫做摩西，他刚刚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他影响他的身边的世界。然后你再看其他的经文，亚伯拉罕，刚才我们诗歌唱歌，改变整个救赎历史。约书亚在第24章，就是回顾他人生的时候，发现他带领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他改变世界。大卫，撒母耳记下第7章，大卫之约，改变整个世界，告诉人神的国是怎么样。以利亚挑战了当时的整个社会，整个政治和宗教，他叫做神的仆人，他改变世界。仆人代表神要进入这个世界里面，要做出改变。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现在觉得很满足，很幸运，觉得很幸运，因为这篇道好像是讲给那些改变世界的人听，跟我没有关系，所以未来的30分钟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很遗憾的，这份信息不是这样，确实跟我们息息相关。因为随着那个经文，圣经的经文从旧约到新约，我们发现原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看看启示录怎么讲，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人都是叫做神的子民，所有神子民都叫做神的仆人。 因为我们都是敬畏神、遵行神话语的人，你跟我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你跟我都要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甚至改变世界。确认了我们是仆人，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经文的一到四节告诉我们，那个目的叫做带来公理。公理这个字很特别，有时候它是讲正义，但是有时候它是讲神的话语。你留意到第四节最后它的教训，其实是神的妥赖或者是他的训诲。公理这个字用在诗篇的时候，特别是119篇，讲的是神的话，所以你会更阔的去明白到公理这个字其实是可以理解为神的一个标准，还有神的法则，或神是认为适合的做事的方式。而且当讲到公理的时候，往往讲到神的管制或者君王的管制的结果，你会发现好像是一个很有重要位高权重很重要的人才能够去实践出来。但是当你看见了经文的时候，你会有另外一个感觉，因为带来这个法则的仆人，他带来什么？他是带那些被囚的出监牢，领那些住在黑暗的人离开捆绑他们的地方。很多时候这个描述是用来描述古代的君王去帮助他的子民从敌国里面得到释放。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里面有两个可能的解释，第二可能的解释是领他们离开属灵的捆绑，因为经文之后就提到他要领那些瞎子、那些看不到的人去离开他们的黑暗。他怎么讲？他说这些人是依靠偶像，所以我要帮助他们领他们离开。第二可能就是一种属灵的释放，让他们认识神。但是还有经文里面也讲，这些被困在洞穴里面的、在监牢里面的人，他们要释放。什么叫做困在洞穴里面呢？以赛亚书其他经文告诉我们，被捆绑有很多的意思，也包括穷困、包括饥饿、包括没有衣服。上帝要他的仆人带来全人更完整的拯救，仆人的使命要带来改变，回应身边软弱的人，包括他们属灵以及生活的需要。现在你看到、要回应人的实际需要，要对抗这个社会，我们就要发声，我们要有宣传，有压力。但是很特别的就是，这段经文描述这个仆人的气质的时候，有一个很难解释的描述，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经文。因为他讲了很多不，第一组他讲了三个不，不呼喊，不让人听见，不扬声，好像很不协调。你要带出这个公理，你要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你不出声，发生什么事情？第二个就是第三跟第四节，我们有一点的熟悉这段的经文，芦苇它不折断，灯芯不熄灭，应该是帮助的是脆弱的人。但是第四节里面他说他不灰心不沮丧，原来他意思大概是他不被脆灭也不被折断。究竟一个人你不折断我不折断你，究竟你在做什么呢？所以我们先看看声音是什么意思。神的仆人是不是不能发出他的声音？如果你看同一章经文的第十到十一节里面，他就提到其实神的子民不安静，他们在唱歌，他们在扬声，就刚才的高举的意思，高呼的意思。为什么神的子民在这里也发出声音呢？究竟经文在讲什么？我讲话很小声，我太太经常说听不见，是不是我就是神的仆人？可能不是。原来的文字提高有扬声有高举的意思，提高的意思。原来高这个字可以说是提高他的声音，也可能是去暗示以赛亚书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就是究竟是敌人的军队在高的地方，别国的神明在高的地方，还是耶和华才是最高？不提高声音 也可能是代表他不提高他自己。古代别国的君王也说自己是神明的代表，他是用这个的描述来高抬自己。我们看一些的文献帮助我们，其中有文献里面提到尼布贾尼撒王，但以理书里面那位的君王，他说我是神宠爱的人，所以我是尊贵的王子。尊贵的王子是用来做什么的？他是用来统治那些的百姓，甚至是去合理化对他们的摧残。当一些的君王要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安静。我们看另外一个的君王，他的名字叫做希拉基利。在另外一个的文献里面，他就说我要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我要用那些城锤砰砰砰直接 打进去，是发出很大的声音，很喧闹的气氛。然后他要掳掠敌国的子民，甚至他们的男女歌手。所以你看到整个的场面是 很吵的，很喧闹的，去高抬自己的地位。如果说神的仆人的法则是要带来神的声音，那古代惊动的君王他们的法则就是要高抬自己，顺我者昌，没有好处的都是可以忽视的。所以你会明白到另外一个阶段的问题。有另外一个的文献里面提到，什么叫做芦苇呢？芦苇是用来截断的，因为他们不服从我，他们不听我的话，就要截断他们。主人是不会哀视那些芦苇还有没有价值的灯芯，还留来用来做什么？当时候在巴比伦 被俘虏的子民，他们就面对着外族君王那种成功的观念的试探。为什么不学他们？为什么不攀附这些政治的关系、宗教的手段去提高自己？为什么在社会里面不是不公不义、欺压这些弱势的群体得到自己的好处？为什么我不要遵循外族这种的生活方式？但更可悲的就是他们越追求这种的生活，越被列国去摧残，他们继续生活在一个恶魔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会明白到神子民他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不截断不摧灭的意思，不看你们有没有价值可以被我去收割，我去担心你们的需要，我要保护你们的心，保护你们的生活。他不被摧灭，不被截断，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去截断对方，而是他，我给你去攻击的时候，我有一份坚强不灰心的心，我放下我的权力，但是我不怕你们的君王，你们的势力，我要去坚持下去，坚持受苦。为什么？因为我爱那些芦苇，爱那些灯芯，爱那些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的弱者。稍后我们会提到这个生命在主耶稣的身上圆满的完成，而且他的跟随者初期的教会也继续延续这种对人带来的释放。在第四世纪里面，有一位皇帝叫做尤利安，他就讲哎，这些祭司都没有做好他的工作，那些可恶的加利利人，就是那些基督徒，他们做慈善工作哦，他不单帮自己的穷人，连我们的穷人也帮，你说是不是很可恶？意思就是说，神的仆人在世上发挥他们的影响力。罗马人不明白，神明不是用来供奉的吗？为什么是怜悯弱者的需要？基督徒就是这么的不离地，要回应人整全的需要。在你身边有哪些人正在等待你带领他们离开他们的黑暗？我们的影响力究竟是为了我们得到更多 更多的利益和高举，还是说我们要让脆弱的人得到恩典和希望？这个世界教导我们我很重要，好像古代君王的价值观。其实我们在工作在家庭里面也有很多的我，可能是一种叫做偏差的自我，一种的自恋。同事朋友的生活，他们的福音的需要不需要回应，你们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怎么可能理这么多呢？配偶孩子的声音可能我们没有时间去聆听，不能赚钱的。最近我太太提醒我，在家看到很多肮脏的地方我是看不到的，还有叫我是听不到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很熟悉的弟兄姐妹，他坐在你的旁边，其实他还有很多难处，当中有多少触动你的心？不要说能够做什么，你为他的祷告有多少？这是芦苇和灯芯没有价值，截断了对你有什么影响？或是说你坚持但是你灰心，因为你自己被截断，行不通的，没反应的，为什么有这样做？他傻眼他的事，他罪有应得。以赛亚书描述的仆人很针对这个现实，究竟我们能不能用神给我的一种真我的生命去怜悯人的需要，去改变这个的世界？以赛亚书说可以的，神的仆人是按照神的准则去影响世界。所以我们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吃力不讨好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这样做？以赛亚书给我们的答案是依在于有怎样的主人就有怎样的仆人。以赛亚书第五节里面这样去表达，他说去定义这个使命，这种的生命力的就是耶和华这位的主人。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因为他很用很多的描述去说这个主人的身份。他创造天地，他给生命人类以及地上的生物。所以刚才说的一切的法则，那种生活的方式有一个的源头，就是神自己这样说的。而且经文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故意去用一段经文去描写他跟偶像之间的分别。你不要当那些偶像是我，我跟他们不同。第九节，预言的事跟还没有发生新的事，其实这段经文是有，这句经文是有点的背景。因为在以赛亚书的大的段落里面，第四十章开始就开始就指出，究竟你要选择偶像还是要选择上帝作为以色列人的主。四十一章他就开始去调侃那些偶像，说过去这样的那些你知道吗？你不可能知道，你说出来说说你听听。他要用这种很强烈的表达去斩压这些以色列人可能想抓紧的一些偶像的观念， 一种生活的法则。唯一可以跟随的生活法则是神自己。你不要以为你抓住了这偶像恶魔可以达到你的目的，最终你只会被他去拖垮，因为他不能帮自己。仆人做出什么的反应和行动在于他的主人是谁。偶像是什么的主人呢？古代京东有很多的传说，偶像神明他们会创造一些更小的神明，然后跟这些巨人阶级连接在一起，因为这是人对生活的把握。之前我们在出埃及 的时候提到一个埃及的神明叫做太阳神，这太阳神用他身体的一些液体去创造了风神跟雨神，就好像人一样去繁殖，然后这个繁殖会继续下去的，他们会有他们的家谱，然后就变成地和天的神。其他的传统也是类似的，他们的传说会将神明看为人的性情一样，会懒惰的，会情绪化， 会有自己的地盘。然后神明为什么要创造人呢？因为要叫醒他起床，因为要做一些人出来，要让他们建造一个神明舒适的环境，也要在那里好吃好住。讨好这些神明之后，神明就会去祝福帮助这些人。你可以体会到这些的传说其实是根据人的欲望来创作的，来建立的，或者说人的欲望就是自己的偶像。由从欲望而来的主人，这些的神明就会有以欲望不顾一切的仆人。现实就是我们的偶像。你以为经济和社会的运作是根据我们的心理模式、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恐惧去进行的话，那你就会以这些成为你膜拜偶像的祭物。为什么仆人的妻子、这样的使命是有意义？因为这个世界的运作是按照上帝的法则，而不是偶像的法则而行。他有什么的心意？经文里面说，他要他的仆人去扭转这个世界。刚才我们提过，第七节是关心人身心的需要，因为神有他的公义，有他的标准。然后他就说，他的仆人要成为执行这个标准的中间人，而是神与人之间的约，或是一种关系的一种确据。因为这个仆人会达到一个非常极为珍贵的效果，叫做列国之光。列国之光有很多的意义，今天我们只去分享其中一个，就是将人原处的存在的意义和标准去体现出来，人原来的光辉去体现出来。仆人成为约，成为神跟其他人一个接触点，透过神的仆人去履行神对万民拯救的信义，将这个光去传递出去，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也是在第四世纪里面，在大麻风肆虐的时间，有一些教父这样讲，为什么不去盖房子呢？盖房子不是，他们不是在讲 BTO， 他们在讲为什么不盖房子给这些麻风病人呢？没钱为什么不给他们呢？原因是什么呢？另一位的教父这样讲，因为他们都有神的形象，我爱他们，照顾他们是要照顾基督，照顾基督的需要。在十九世纪有另外一个的神父，他就说，神爱我们这些的大麻风病人。为什么是我们呢？因为他自己照顾麻风病人的时候，他自己也感染了。这就是神的仆人，会放下自己的名声、自己的欲望，他关心主人关心的事情。因为主人希望傻眼的悲求都能够释放出来，他们没有看自己的影响力，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是什么，但他们就变成了列国之光。你会发现在今天也有很多的基督教的组织仍然去传递这种的生命力。而且你看当时候的历史处境，你会觉得很惊讶，因为明明是外族人去压迫他们呢，为什么被压迫的将神的拯救、将神的光辉去传递回去给他们？从条件里面、从心理状态里面是很不合理的。 Steven Pinker 的书，他不单是讲恶魔，他也讲天使。他说人的同理心、自制能力、文明的发展会发展出很多的天使，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理性会觉醒。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人类真的是这样的发展吗？很多评论家就讲，其实你发现现代的恐怖、现在的暴力不比过去的少。就算他说的对，问题是这种超自然的天使的生命是怎么样出现？以赛亚书回答我们的就是，过去、现在、将来，耶和华都是这种天使法则的源头。 我们要胜过我们的恶魔，成为天使，唯一的原因就是这个法则是出于神，是一个爱的法则。过去我们看出埃及记，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这位神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前，跟在以赛亚书在迦南地被赶出之后，他的做事的方法是一样的。出埃及记第三章，他说这是呼声，痛苦压迫，我看到，我听到，我要救他们，但是我救他们要使用一个仆人，借着这个仆人将他的心意去完成。我们的主是多么愿意人离开捆绑，他的心愿意他的仆人去跟他同心去做这个爱的法则。他的心是怎么如此的愿意去爱人。弟兄姐妹，请你作为他的仆人，也用一样的心去爱你身边的人。现在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我明白这个意义是很伟大很崇高，但是这往往代表我们要付上的代价同样的代，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可以做到？跟随人的人，跟随神的人怎么可以实践？以赛亚书也给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很直接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去连接这位给予使命的主。当主人呼叫仆人的时候，经文里面说他抓紧他，给他实际的支持，他喜悦他，给他爱的肯定，他这生命给他，让他有一份去实行的能力。第六节继续就说坚固他，保护他，让他有一份安全的感觉。古代的君王是没有这份安全感，在亚述巴比伦的地区有一个宗教的节庆叫做亚基图节，在这个节气的时候，那个君王就会进入这个神明的庙宇里面做什么呢？他就说我要向这个神明宣誓，我效忠他，然后那个祭司就会装模作样的将那个王冠，将那个权杖去给这个君王，代表这个君王得到神明的授权。为什么他们要做这样的 一场戏呢？因为这个君王很担心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不进行那个宗教的仪式，我就不能够确定我能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神的仆人没有这种的不安，因为他认定他活出使命的能力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爱。这个世界很黑暗，很难去做，我们的内心很复杂，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这个法则可以完成的原因是因为上帝会给我们一份的肯定，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爱我们。一个被神的爱充满的人会有这份的魄力去对抗世界，用神的爱去战胜内心，战胜世界，这是主耶稣生命的写照。在敌人中间做光，这种不合理的事情违反人本来恶魔本性的生命力，出现在主耶稣身上。新约圣经怎样去描述？他说主耶稣开展他的使命工作之前，他接受洗礼，然后天父就将他的灵赐给他，然后很清楚的去表达我喜悦他，我爱他，我的儿子。得到这份爱的主耶稣，他能够去对抗整个世界。你留心经文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事情之后耶稣被魔鬼去试探三次，每一次都是用这种人内心的恶魔去诱惑他，追求功利的恶魔啦，变面包出来好吗？你掌控这个世界啦， 你证明自己的身份，证明上帝对你的爱，这种爱的理念的恶魔。得到充分的爱的主耶稣，他示范我们怎么去对抗世界。我就单靠神，我就不试探，我就单单敬拜神。我肯定在上帝里面，我的真我的价值是什么？因为我有从神而来的爱。第二次引用以赛亚书的时候，耶稣展示出，当我们连接这个能力源头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涌流出神的能力。马太福音十二章描述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耶稣医好病人，我们可以去理解为主耶稣一起怜悯弱者的工作，因为在十二章的上下文里面，主耶稣继续用他的手去触碰那些需要他医治怜悯的人。第二个事情，这里说到他不张扬，前文是说到法利赛人不能接受主耶稣的身份，于是要用暴力去除掉他，于是主耶稣去克制他自己，按照父的心意，而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争斗。这个段落同时描写耶稣一方面去用爱去关怀弱者，一方面去提醒你要接受还是要拒绝福音。主耶稣在这个时候选择做神的仆人，为的就是这个福音可以成就。或者是说，他做这么多的事情，这么辛苦，这么去克制自己，为了自己就要去死。死亡是他的目的，那死亡背后是万国得到这个福音，万国都有寄望于他的名。所以你会留意到，到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他再一次宣布要做仆人，要去做愿意去死的仆人。这种不被截断的生命力，能够成就天父真爱的故事。刚才提到的这位 John Perkins， 他在当时有创立了很多的刊物，去表达要关怀被忽略的贫穷的群体，种族和争斗里面被伤害的群体，所以他被当时候的主流的白人的文化去攻击他，甚至他的家被火烧了两次。有一期 John Perkins 进入一个大学去陈述他要种族共融的主张的时候，他看到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讲员，他看到这个脸孔的时候，他很惊讶。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Thomas Torrance。Thomas 很多人认识他，因为 Thomas 在他少年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个很激进的党派，叫做3K 党。3K 党就是要去攻击那些少数族群、白人至上的一个思想的党派。他在当中，他是一个武士，这个武士是要进行恐怖袭击的，就放炸弹的。于是他在一次的行动失败的时候与警察枪战，然后被抓进监牢。但是很精彩的就是在监牢里面他也不简单，他 拿一把小刀出来挟持那些狱警，然后逃狱出来。这样一个敌对分子的领袖出现在他的眼前，如果你是 John Perkins， 你会怎么想？这个人刚刚放炸弹，在监牢里面出来，他上一次放炸弹可能就是在 John 的工作的地方的附近。压伤的芦苇，弱势的群体在前面，我要不要为着推广这个的主张而跟面前的人去合作？ Thomas 是囚犯，去抨击他很简单，送他一程很简单，我不理你，没有人去骂我的。但是当 John Perkins 看到他的时候，他这样讲，我不敢相信这个人被神的爱彻底去改变， 而 Perkins 继续跟他去相处的时候，他说，我最大的仇敌今天成为我最好的朋友，基督里面的弟兄一起为神的法则去努力。那个福音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推动种族的光荣，就是那个 Torrance 曾经又伤害破坏的人，现在他要改变，与 John Perkins 一起去推动那些保护那些被忽略被打击的群体。在他们的自传里面，他们这样写，这本书是他们合作去提出种族共融的思想怎么去进行，也提到他们的经历。他们这样写，过去那些白人至上的思想是他的主人，三 K 党是他的主人，暴力是他的主人，所以我要做这个暴力行动的仆人。有一次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看到新约圣经提到人若赚的全世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的意思，他一直被感动，他看到自己就是那个暴力的人，看到自己就是那种只有利益的人，冷漠的人，自恋的人，他看到自己的状况。然后他说，过去我放炸弹的时候我不会流眼泪的，多大的烟我都不流眼泪，但是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有流眼泪，因为看到神的爱在他的里面。然后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时候要降服委身交给一个新的主人，他过去的捆绑那些黑暗囚禁他能够得到释放。Perkins 他一生为到黑人的权益去工作，但他心里面有一种创伤他走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是黑人，为什么我是那个压伤的芦苇，我又被打到进医院受恐吓？为什么从小就被厌弃？我追逐种族和谐，但是我的心其实体会到仇恨很真实。神通过他的仆人去传递他的爱，他想到帮助他的医生、律师、他机构的同工，一起推动种族和谐的牧师，都是白人。他看到这些仆人传递神的爱，于是他在挣扎的时候，他向神祷告。他说，我好像听到主耶稣说，我的什么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仿佛听到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有圣灵跟他讲， John， 爱他们怎么可能，他们是人吗？可以爱他们吗？有神跟他说，让我通过你的爱，通过你来爱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体会到神的爱充满他，用喜乐充满他，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他没办法阻止这个爱要涌流到他身边的人。然后他说，光，列国之光比黑暗强大，爱会得胜，任何事情都可以发生，因为这个爱是我能力的泉源。白湾的人要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他的仆人就是怎么样，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怎么样。在香港有一个老牧师，他的一生也是被神的爱去充满，以致他涌流主耶稣的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中国是一位大学生，当时是很罕有很难得，更难的就是当时宣教士帮助他出国去留学，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去进修神学，跟很多未来的神学家教会领袖一起去进修。在结束他的进修以后，他辗转来到香港，有一间很优越的教会请他去服侍，但他拒绝。他去到一间很小 有经济问题，有同工问题，有漏水问题的教会去服侍。他为到社会贫穷的人得到福音。教会没有钱怎么办呢？我自己晚上去加班兼职，用工资去补贴教会，也补贴一些年轻人读书的需要。有一些刚刚起步的神学院希望他去帮忙，因为他有很好的学术的背景，于是他就去帮助这些的起步的机构。在帮助的过程，他隐藏他自己，让他的同工去发挥，只是用自己去保护他们。这位的老牧师叫做藤金惠牧师，有一些人去在他年老的时候回顾他的生平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觉得啊，这位牧师曾经主领一些国际的聚会，在香港，在华人，在西方受到一些的比较好的评价，这就是叫做华人之光。甚至刚才提到他服侍的教会以及一些的神学院，在今天也发展到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我在他的教会里面去成长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在教会我们很少讲这些事情，甚至很多人是不知道。但是我在这个教会，在他服侍的机构里面接触，我会发现有一种很特别的属灵的气质，就是放下他的自己，放下我们自己，去实践是比受更有福的生活，被主的爱去充满，让这些的机构，让这些教会能够真实的活出神的法则，这个爱的法则，让人生命得到释放。他回顾他的生命的时候，他说都是恩典，只有恩典，只有不配。这些讲座，这些聚会没有让他觉得自己很配，他只看到神的爱充满他，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个故事一起激励他，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他说在中国有一个贫瘠的梯田，上面一层很翠绿，因为有个水船在灌溉，但下面的就很干旱。于是上面的农夫就问上面的主人，可不可以引一个水道到我的田里面去帮助我？上面的主人就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你要引两个水道，我不需要两个，一个就够了，我不贪心。一条是引到你的梯田，另外再开一条引到你下面的梯田，然后我才会给你去扶持。弟兄姐妹，我们被神的爱充满，水道灌溉着我们的生命，你愿不愿意另外一条水道去让人继续得到恩典？因为主耶稣的心比我们的心更大，他要更多更多的人得到这个列国之光。在我跟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倾谈的时候，我很受到感动。其中一位姐妹告诉我，她因为被神的爱充满，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她愿意放下自己家庭里面的遗产，那些的事业，为的要更多的时间去服侍弟兄姐妹，为到她的家人们可以体会到主耶稣的爱。被神的爱充满的生命是这样，你看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对你很多的笑容，欢迎你，很亲切的关心你，有些人预备很多的小时去预备聚会，预备分享神的话语，有些人煮菜给你吃，用车接载你，陪你去看医生，陪你多聚会，有些人在星期二星期四的时候用很多的时间跟附近的社区建立关系，爱那些贫穷的人，需要人关怀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会被轻看，可能会被拒绝，会被评价，可能他们自己也有病，但神的爱充满，能够流露出不一样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年轻人，更多的年轻人，他们在他们生命里面最好的时光要去服侍神。最好不是他们学历很好，收入很好，最好是 在他们人生里面，他将自己最珍贵的去服侍神，为了那些脏残的灯火，那些被吹灭的，那些被截断的，他也将他的目光放在这些人的身上。有怎么样的主人，就有怎么样的仆人，我们就会有怎么样的世界。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在今天开始看到神的仆人在你身上的工作，一双感恩的眼睛体会到主耶稣给你的爱，然后当教会、当团契、当一些家庭在工作里面有人呼求你的时候，我要离开黑暗，我要能够得到帮助，请你生命里面有一条水道去涌流出去。史上最伟大的真爱故事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真实充满爱的历史。如果世界是你的主，很自然的你的生命就会有一种的情况出现，你周遭的环境会有一种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活着的神是你的主，同样很自然的你的生命会流露出一份的爱和光芒。无论周遭的黑暗有多大，在你身处的地方就会不一样。最后我不能不分享的就是什么叫做全福音。我们生命里面有福音，我们才可以全福音。生命里面有这份爱流露出去，让人得到真正的福音。让我们一起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就是那位爱我们的仆人，为我们的生命去洗脚，为我们去被鞭打、羞辱、甚至死亡。在今天你仍然去面对着我们的拒绝，面对着我们的失败，但你仍然爱我们，将你的爱注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致我们可以有从你而来的光芒去流露出给身边的黑暗。主耶稣，我们恳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你的光不会熄灭，你的芦苇不被截断。我们祷告求你垂听奉主耶稣圣名，